王丕的孙子王长树、王思正、尉迟迥的弟弟尉迟纲、尉迟纲的儿子尉迟运、王轨、乐运。王丕，字熊丕，今赵霸城人，是汉代河南颍王尊的后代，世代为周郡的著名大族。王丕朴实刚直，处理事务公平得当，乡里都敬畏他。北魏太和年间被任命为殿中将军，逐渐升迁为雍州别驾，为官清廉，痛恨邪恶，勤勉于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明，见到王丕后非常钦佩敬重。崔亮后来调任定州，启奏朝廷任命王丕为长史。当权者担心王丕不能胜任，没有批准。等到良人侵犯瑕时，崔亮任都督南讨，再次启奏任命王丕为长史，统领精锐部队。朝廷因为崔亮多次举荐王丕，认为他应该可用。等到攻克瑕时，王丕的功劳最多。在此之前，南齐、东夷的低羌反叛，于是任命王丕为冠军将军，镇守凉州，讨伐平定了各路贼寇。回来后被任命为西河内史，他推辞不接受。当时有人对他说，西河是大郡，俸禄优厚，为什么要推辞呢？王丕说，经络的木材都出自西河，朝中权贵建造宅地的都有求见，如果我自己操办，则力量不能承担，如果向民间征发，又违反法令，因此推辞。后来因军功封为定阳子，任命为荆州刺史。良人再次派遣曹义宗包围荆州，筑坝引水灌城，城墙只剩下几板没被淹没。当时内外多事，无暇救援，于是朝廷赐给王丕铁券，说城池保全后当授他本州刺史。城中粮食耗尽，王丕就煮粥与将士们平分食用。每次出战，常常不穿铠甲，大声呼告上天说，荆州城是孝文皇帝所设置，上天如果不保佑国家，就让箭射中王丕的额头，否则王丕一定要打败贼寇。屡经战阵也没有受伤，持续了三年，曹义宗才撤退，晋封为霸城县公。元昊进入洛阳，任命王丕为左军大都督。元昊失败后，庄帝因为王丕接受了元昊的官职，所以没有让他回到本州，改任齐州刺史。当时南秦多次反叛，朝廷任命王丕代理南秦州事务。王丕到州后，召集那些魁首首领作为心腹，捕杀反叛者几乎殆尽。于是对魁首们说，你们的同党都死光了，你们活着还有什么用？于是将他们依次斩杀。从此南秦不再有反叛者，又诏令王丕代理秦州事务。不久升任荆州刺史，还没来得及到任，正逢周文帝征兵秦王，王丕请求担任前锋效力，于是被任命为大都督，镇守华州。孝武帝西迁，晋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另封万年县伯，于是任命为华州刺史。齐神武帝率军进逼潼关，人们心怀恐惧，王丕鼓励勉励将士，众人之心才安定。神武帝撤退后，拜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曾修建州城尚未完工，梯子还在城外。神武帝派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夜渡袭击王丕，王丕没有察觉。等到天亮，韩轨的部众已经乘梯入城，王丕还躺着没起床，听到门外喧闹声，便赤身露髻，光着脚，手持一根白棒，大声呼喊着出来，说：“老皮当道卧，盒子那得过。”敌人见到，惊惧退却。王丕追赶到东门，身边逐渐聚集了一些人，合力作战打败了敌人。韩轨于是弃城逃走。文帝听说后认为他勇壮。当时关中大饥荒，朝廷征收民间粮食以供军费，有人隐匿，就命人互相告发，很多人被拷打，因此百姓逃散。只有王丕在百姓中信誉卓著，没有人隐匿，所得粮食不少于各州，而且没有怨恨之言。沙苑之战，神武帝兵马很多。文帝认为华州是冲要之地，派人慰劳王丕，命令加强守备。等到神武帝到达城下，对王丕说，为什么不早降？王丕大声喊道，此城是王丕的家，死生都在这里，想死的就来。神武帝不敢进攻。后来一阵河东，因前后功绩晋爵为扶风郡公。河桥之战，朝廷军队失利，赵清却占据长安城， 各地没有固守的决心。王丕于是大开州门，召集城中战士说：听说天子战败，不知吉凶，诸位互相惊扰，都有疑心。王丕受命于此，以死报恩。诸位如果有意图，可以来杀我，如果担心呈现，也任凭出城。如果有忠诚之心，能与王丕同心，可以共同固守。将士们见他诚信，都没有疑心。等到朝廷军队返回，征召入朝拜为雍州刺史。这时柔然南渡黄河侵犯，侦察骑兵已到滨州，朝廷担心他们深入，于是征发兵马屯守京城，在街巷挖掘壕沟，以防被侵袭。又仆夜周会答召王丕商议，王丕不答应，躺着不起来，对使者说：如果柔然到了渭北，王丕率领乡里自己打败他们，不麻烦国家军队，为什么在天子城中竟如此惊动？这是周家小儿胆怯所致。王丕轻慢权贵，守正不阿，都像这类事情。不久返回镇守河东，王丕性格节俭直率，不修边幅。曾有一次朝廷使者到来，王丕设食招待，使者撕去薄饼的边缘。王丕说：耕种收获，奇功已深，舂米做饭用力不少，你这样挑拣想必是不饿，命令左右撤去食物。使者非常惊愕惭愧。又有客人与王丕一起吃瓜，客人削瓜皮，削得肉稍后，王丕心里嫌恶，等到瓜皮落地，就伸手从地上捡起来吃掉，客人很惭愧。王丕性格又严厉急躁，曾有小吏挟私汇报事情，王丕来不及命人拷打，就自己取过靴鞋拿着打他。每到宴享聚会，亲自称量酒肉分给将士，当时人崇尚他的公平，但嗤笑他琐碎。王丕举动任性，不做巧诈之事，凡他所经之处，虽然没有当时的功绩，但离任后人们都思念他。死于任上，追赠太尉、都督、向记等十州刺史，谥号忠。王丕安于平素，不经营产业，后来虽然显贵，乡里旧宅不改简陋的房门，死的时候家中非常贫困，当时人佩服他的清廉。儿子王庆远20岁时以功臣之子拜为直阁将军，比王丕先去世。孙子王树，王树字长树，幼年丧父，被祖父王丕抚养，聪明机敏，有见识气度。8岁时周文帝见到他感到很惊奇，说：王公有此孙，足以不朽。出仕为员外散骑侍郎，封长安县伯。王丕去世，他扶丧超过礼制，有诏书褒奖。扶丧期满，袭封扶风郡公，任命为中书舍人，修撰起居注，改封龙门郡公。北周受禅，拜为兵部下大夫，多次升迁至广州刺史，很有威望恩惠。朝廷平易嘉奖他，就地拜为大将军。后来历任乡、人二州总管，都有能干的名声。隋文帝为丞相时，授为信州总管，威至上大将军。王谦作乱，派遣使者送信给王长树，王长树逮捕了使者，上书朝廷，又陈述攻取王谦的计策。文帝非常高兴，前后赏赐黄金500两，授为行军总管，讨伐王谦，因功进位柱国。开皇初年，献上平定陈朝的计策，修造战舰，作为上游的军队。文帝赞赏他的才能，多次加以赏赐慰劳。几年后，以行军总管攻打南宁，未到而卒。文帝非常悲伤惋惜，追赠上柱国、冀州刺史，谥号庄。儿子王摩继承爵位。王摩的弟弟王轨，大业末年任郡守。小儿子王文凯，任起部郎。王思政，太原齐人，是汉代司徒王允的后代。自从北魏太尉王陵被诛杀后，官宦世家的地位就断绝了。父亲王佑，任州主簿。王思政相貌魁梧，有谋略，出仕为员外散骑侍郎。正值末期丑奴、肃清明达等扰乱官佑，北海王元昊讨伐他们，听说王思政见状，启奏请带他随军，所有谋议都让他参与。当时孝武帝还在藩邸，素来听说他的名声，于是招为宾客，待遇很优厚。等到孝武帝即位，将他作为心腹委任，因参与定策之功，封为祁县侯，任五位将军。不久 齐神武帝暗中另有图谋，孝武帝认为王思政可担当大事，拜为史持节、中军大将军、大都督，统领宿卫兵。王思政于是对孝武帝说，洛阳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关中有崤山函谷的险固，而且兵马精强，宇文夏州纠合同盟，愿意立功效力，如果听说皇上西行，一定会奔走奉迎。凭借天府之资，依靠已成之业，两年修复旧京，何愁不能攻克？孝武帝深以为然。等到神武帝的军队到达河北，孝武帝于是西迁，晋爵为太原郡公，拜为光禄卿、滨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大都督。大统年间之后，王思政虽然受到委任，但自认为不是相府的旧人，常常不安。周文帝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拿出锦记和杂灵卷数千段，命诸将赌博取之。物品取完后，周文又解下自己所带的金带，命众人变质，说先得掳者就给他。群公将要质变，没有人得到。轮到王思政，他正容跪下发誓说，王思政羁旅归朝，蒙受宰相国事之誉，正愿尽心效命，上报知己。如果此诚有实，令宰相赐之者，愿至即为如。如果心怀不敬，神灵也当明察，使我不成，便当杀身以谢所奉。辞气慷慨，满座皆惊。随即拔出佩刀，横在膝上，揽过出仆，拍腿掷出。等到周文阻止他，已经至为如了，慢慢拜谢而接受金带。从此朝廷继任更深。等到河桥之战，王思政下马，用长槊左右横击，一击打倒数人。当时陷入敌阵已深，随从死境，王思政受重伤昏厥。正值日暮，敌人也收军。王思政久经军旅，作战只穿破衣旧甲，敌人怀疑他不是将帅，所以得以幸免。有帐下都雷武安在战处哭求王思政，正好他苏醒过来，于是相遇。雷武安割下衣服包裹伤口，扶王思政上马，深夜才得以返回军中。仍镇守弘农，任命为侍中、东道行台。王思政认为玉璧地势险要，请求筑城，随即亲自规划仪镇那里，管辖汾晋并三州诸军事，滨州刺史，行台如故，仍镇守玉璧。八年，东魏又来侵犯，最终不能攻克。因保全城池之功，授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来归附，周文帝亲自接应援助，于是依照王思政准备镇守成皋，还没到就班师了，又命王思政镇守弘农。王思政进入弘农，下令打开城门，解衣而卧，慰勉将士，表示无所畏惧。数日后，东魏将领刘丰生率数千骑兵到城下，畏惧他不敢前进，于是领军退回。于是修缮城郭，修建望楼，经营田农，积蓄粮草，凡是守御所需的都准备齐全。弘农有防备，从王思政开始。十二年，加特进，兼尚书左仆射、行台、都督、荆州刺史。境内低洼潮湿，城壕多毁坏。王思政命都督令小欢监督工匠修缮，挖得黄金三十斤，夜里秘密送来。到天亮，王思政召来左使，把金给他们看，说人臣不应有私财，全部封好送交朝廷。周文帝嘉奖他，赐钱二十万。王思政离开玉璧时，周文帝命他举荐替代的人，王思政于是举荐所属都督韦孝宽。后来东魏来侵犯，韦孝宽最终能保全城池，当时舆论称赞王思政能识人。十三年，侯景背叛东魏，请求援助，当时朝廷没有立即接应。王思政认为如果不趁机进取，后悔不及，立即率领荆州步骑一万余人，从鲁关向阳翟进发。周文帝听说王思政已出发，于是派太尉李弼赶赴颍川。东魏将领高岳等听说大军到来，收军而逃。王思政进入守卫颍川，侯景率兵向豫州，对外声称攻取土地，却秘密派人送款余粮。在此之前，周文帝派帅都督贺兰苑德帮助侯景防御，侯景已有意图，于是后代贺兰苑德等人希望为己所用。王思政知道侯景狡诈，于是秘密追回贺兰苑德。王思政分部诸军，占据侯景的七州十二镇。 周文帝于是将所授予侯景的史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河南诸军事转授给王思政，王思政一并推让不接受，多次派人敦促小玉，只接受了河南诸军事。14年被任命为大将军。9月，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一同刘丰生等人率领步兵骑兵10万人前来攻打颍川，杀伤很多人。高岳又修筑土山逼近城池，用飞梯火车用尽了攻击的方法。王思政也制造火炬，趁着大风将火投向土山，又用火箭射击烧毁他们的工具，还招募勇士用绳索吊下城墙出战，占据了2座土山，设置城楼和女墙来帮助防守。齐文襄又增派兵力拦堵围水来灌城。当时虽然有怪兽常常冲毁堤坝，但城墙被水浸泡已久，多处崩塌。高岳率领全部兵力猛烈进攻，王思政亲自抵挡箭矢和石头，与士兵同甘共苦。高岳于是重新修建堤坝，制作铁笼和各种怪兽用来镇服水神。堤坝建成后，大水涌来，城中泉水喷涌，只能选起锅来做饭，粮食和体力都已耗尽。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领慕容永贞以为有机可乘，一起乘坐楼船观察城内，让善于射箭的人俯身向城内射箭。不久大风突然刮起，船被吹到城下，城上的人用长钩钩住船，弓弩齐发。慕容绍宗情急之下投水而死，刘丰生游向土山又被箭射中而死，擒获慕容永贞并缴获船中的器械。王思政对慕容永贞说，我的败亡只在顷刻之间，我确实知道杀你没有益处，但作为臣子的节操应当以死坚守，于是流着泪杀了他，同时收敛慕容绍宗等人的尸体以礼埋葬。高岳失去慕容绍宗等人后志气沮丧，不敢逼近城池。齐文襄听说后便率领步兵骑兵10万人前来进攻。王思政知道无法成功，率领身边的人占据土山，于是仰天大哭，身边的人都悲痛嚎哭。王思政向西败了2败，便准备自杀。在此之前，齐文襄告诉城中的人说，有谁能活捉王大将军的封侯重赏，如果大将军身体受到损伤，他的亲近左右都要被处死。都督洛逊极力阻止他，使他未能自杀。齐文襄派他的通直散骑常侍赵彦深到土山送上白羽扇，并劝说王思政牵着他的手下来，带他去见齐文襄。王思政言辞慷慨，泪流满面，但没有屈服的表情。齐文襄因他忠于自己的职守，起身以礼相待，接待非常优厚。他的督将分别被囚禁在各州的地牢中，几年后全部死去。王思政出入颍川时有士兵8000人，被围困已久，城中没有盐，因肿胀而死的人有6/10，到城池陷落时存活的人只有3000人。虽然外面没有救援，但始终没有叛变的人。王思政常以秦王为己任，不经营资产，曾经被赏赐原地。王思政出征后，家人种了桑树、果树等杂树，等他回来看到后愤怒地说，匈奴未灭，霍去病辞谢家业，何况大贼未平却想经营产业，这难道是所谓忧公忘私吗？命令身边的人拔掉丢弃。所以在他身陷敌手之后，家中没有积蓄。到齐文轩接受东魏禅让时，任命王思政为都官尚书、仪同三司，去世后追赠本官，加授兖州刺史。起初王思政在荆州从武关以南绵延1500里，设置了30多座城池，多位于交通要道，他所举荐的人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儿子王康深沉刚毅有度量，后来成为周文帝的亲信。王思政被俘后，下诏认为是因为水淹城池而陷落，不是作战的过错，增加10邑3500户，让王康承袭太原公爵位，任命为骠骑大将军、侍中、开府仪同三司。王康的弟弟王奎先前封为中都县侯，增加10邑，加上之前共1500户，晋爵为公。王奎的弟弟王涵封为西安县侯，王涵的弟弟王公封中城县伯，王公的弟弟王系封显清县伯，王康的姐姐封为齐郡君，王康的兄长王元训也陷落在颍川， 封他的儿子王景为晋阳县侯。王康上表坚决辞让，未被允许。16年，朝廷军队东征，加授王康为史持节、大都督，将王思政所率的士兵都配给他。魏废第二年，跟随尉迟迥征讨蜀地，镇守天水郡。不久赐姓托王氏，任夫州刺史。武成末年，受将师中大夫，转任在师。保定二年，历任安州、襄州二州总管，官至柱国。入隋朝后，在汴州刺史任上去世。尉迟迥，字伯居罗，代地人。他的祖先是魏国的别种，号称尉迟部，因此以部为姓。父亲尉迟嗣都，性格宽宏有气量，有鉴别能力，娶了周文帝的姐姐昌乐大长公主，生下尉迟迥和尉迟刚。尉迟迥七岁，尉迟刚六岁时，尉迟嗣都病重将死，叫来两个儿子，抚摸着他们的头说，你们都有贵相，只恨我看不到了，你们各自努力吧。武成初年，追赠柱国大将军、太傅、长乐郡公，谥号为定。尉迟迥年少时聪明敏捷，容貌仪表俊美，长大后胸怀大志，喜好施舍，爱护世人，娶了魏文帝的女儿金明公主，受驸马都尉，封西都侯。大统十一年，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爵魏安郡公。十五年，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将军。尉迟迥通达敏捷，有才干，虽然兼任文武官职，很符合当时众人的期望，周文帝因此深深倚重他。十六年，授大将军。侯景渡江时，梁元帝当时镇守江陵，请求修好邻邦关系。他的弟弟武陵王萧纪在蜀地称帝，率领部众东下，准备攻打梁元帝。梁元帝非常恐惧，送信请求救援。周文帝说，蜀地可以谋取了，夺取蜀地控制梁朝，就在这一举。于是与群臣商议，各位将领多有不同意见，只有尉迟迥认为，萧纪既然率领全部精锐东下，蜀地必定空虚，我军出击必定只有征讨而没有战斗。周文帝认为他说的对，对他说，伐蜀的事全都委托给你。于是命令尉迟迥都率开府元贞、以扶亚、侯吕灵使、赤奴星、祁连雄、宇文生等六军甲士进攻晋寿，开通平陵旧道。尉迟迥的前军到达剑阁，萧纪的安州刺史乐广率州城先降。萧纪的凉州刺史杨前运当时镇守潼水，先前已派使者到朝廷秘密表示诚心归附，但担心部下不服从，仍然据守潼水别营抵抗。尉迟迥派元贞、侯吕灵使等人袭击他，杨前运退保潼川，元贞等人于是包围他，杨前运投降。尉迟迥到达潼川，大宴将士，渡过涪江，到达清溪，登上南垣，率兵讲习武士，修缮约束，检阅器械，从开府以下赏赐金帛各有差别。当时夏季连日下雨，山路险峻，将士疲惫生病的时有二三，尉迟迥亲自慰问，给他们汤药，带领他们西进。萧纪的益州刺史萧总环城自守，晋军包围他。起初萧纪到达巴郡，派前南凉州刺史史兴景、幽州刺史赵拔户等人作为萧总的外援。尉迟迥分派元贞、以扶亚等人击破他们。赵拔户等人逃走，史兴景于是投降。萧总被围五十天，屡次作战都被尉迟迥击败。派使者请求投降，尉迟迥答应了。萧总于是与萧纪的儿子宜都王萧元素率领他们的文武官员到军门请求谒见，尉迟迥以礼接待他们。他们的官吏人等各令恢复就业，只收取铜仆和积蓄来赏赐将士。号令严明，军中无私。下诏任命尉迟迥为大都督，一同等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三年，加都六州，加上之前共十八州诸军事。因平定蜀地的功劳，封他一个儿子为安固郡公。自剑阁以南，可以秉承皇帝旨意，自行封拜和罢黜官员。尉迟迥于是明确赏罚，不失恩威，安抚心腹地区，经营尚未归附的地方，当地汉人和彝人都怀念他而归附。尉迟迥天性极其孝顺，以愉悦的脸色奉养母亲，从不懈怠。虽然身在在外，所得四季新鲜甘美的食物，一定先敬献母亲，然后才敢尝。大长公主年高多病， 尉迟迥以往在京师，每次退朝就去问候起居，忧愁憔悴之色表露在脸上。大长公主常常因此和颜悦色的进食来宽慰尉迟迥的心。周文帝知道他的智孝，征召尉迟迥入朝，以安慰他母亲的心意，派大鸿胪到郊外慰劳，并赐给尉迟迥衮冕之服。蜀人思念他，为他立碑歌颂功德。六官初见时瘦小宗伯，周孝敏帝即位，晋为柱国大将军，因尉迟迥有平定蜀地的功劳，如同霍去病冠军的毅力，改封明蜀公，升任大司马。不久以本官镇守陇右。武成元年，晋封蜀国公，十亿万户，授秦州总管，秦魏等十四州诸军事，陇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授大司马。到晋公宇文护东伐时，尉迟迥率军攻打洛阳，齐王宇文宪等人在邙山驻军，齐军渡过黄河，各军惊慌四散。尉迟迥率领部下反向进攻，抵挡敌人，于是诸将得以全军而还，升任太保、太傅。建德初年，授太师，不久加上柱国。宣帝即位，任命尉迟迥为大右弼，转任大前移，出任相州总管。宣帝崩逝，隋文帝辅政，因尉迟迥地位高，声望重，担心他有意图，于是令尉迟迥的儿子魏安郡公尉迟敦带着诏书以会葬的名义征召尉迟迥。不久以云国公韦孝宽代替尉迟迥为总管。尉迟迥因隋文帝当权，将图谋篡夺，于是谋划举兵，留下尉迟敦而不接受替代。隋文帝又令后正破六韩侯到尉迟迥处宣谕旨意，秘密给总管府长史进长等人写信，让他们做准备。尉迟迥听说后，杀死进长，召集文武士庶等登上城北楼而命令他们。于是众人全都服从命令，无不感激奋发。于是自称大总管，秉承皇帝旨意设置官署。当时赵王宇文昭已经入朝，留下小儿子在封国，尉迟迥又尊奉他来发号施令。尉迟迥的弟弟大将军成平郡公尉迟勤当时任青州总管，起初得到尉迟迥的表彰送交朝廷，不久也服从尉迟迥。尉迟迥所管的相、魏、黎、毛、明、贝、赵、冀、营、仓各州，尉迟勤所统的青、齐、交、光、举各州都服从他，部众数十万人。瀛州刺史邵国公宇文昼、深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野利晋国、东同州刺史曹孝达各自聚州响应尉迟迥。徐州总管司陆袭皮与前东平郡守毕义旭占据兖州及徐州的兰陵郡，也响应尉迟迥。永桥镇将河斗林会率城投降尉迟迥。尉迟迥又向北交接高保宁以沟通突厥，向南联合陈朝人，答应割让江淮之地。隋文帝于是征兵讨伐尉迟迥，即以韦孝宽为元帅，殷罗云监督诸军，陈国公梁士彦、乐安公袁协、化政公宇文新、濮阳公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寻、延寿公于仲文等人皆为行军总管。尉迟迥派所属大将军石逊进攻建州，刺史宇文便率州投降石逊。尉迟迥又派西道行台韩长业攻陷潞州，俘获刺史赵威，任命成人郭子胜为刺史。上仪同赫连氏由进攻晋州，随即占据小襄城，和窦林会袭击攻陷定州的巨鹿郡，于是包围衡州。上大将军宇文威进攻汴州，上开府莒州刺史乌完尼、开府尉迟郡率领交、光、清、齐、莒、兖的部众包围宜州。大将军谭让攻陷曹、博二州，屯兵梁郡。大将军东南道行台西皮部众号称八万，驻军在藩城，攻陷昌律、夏邑、丰县。李惠从深州进攻永州，焚烧后返回。宇文昼驻军洛口，开府梁子康进攻怀州。魏安公尉迟敦率领部众十万人进入武德，驻军在沁水东岸。韦孝宽等各军隔水相持，不前进。隋文帝又派高炯乘一车赶来督战。尉迟敦步兵二十余里，指挥军队稍稍后退，想等韦孝宽军渡河一半时攻击他们。韦孝宽乘他们后退，于是擂鼓齐进，尉迟敦大败。韦孝宽乘胜进军到邺城，尉迟迥与他的儿子尉迟敦、尉迟佑等人又率领全部士卒十三万，在城南列阵。 尉迟迥另外统帅10000人，都头戴绿巾，身穿锦袄，号称黄龙兵。尉迟勤率领部众50000从青州赶赴尉迟迥，以3000骑兵先到。尉迟迥向来聚集军旅，虽然年老，仍然身穿铠甲临阵。他的部下士兵都是关中人，为他拼死作战。韦孝宽等军失利后退。邺城中男女百姓观看的人多如围墙。高炯与李寻于是整顿阵型，先冲击观看的人群，趁他们混乱而乘机进攻。尉迟迥的部众大败，于是进入邺城。尉迟迥退保北城，韦孝宽纵兵包围。李寻、贺楼子干率领部下率先登城。尉迟迥上楼射杀数人，然后自杀。尉迟勤、尉迟敦、尉迟佑等人向东逃往青州，还未到达，开府郭衍追上他们，全被郭衍俘获。隋文帝因尉迟勤起初有诚心，特意释放了他。李惠此前自负归罪，隋文帝恢复他的官爵。尉迟迥晚年衰老昏聩，被后期王室迷惑，而几个儿子多不和睦。到起兵时，已开府，小尉正崔达拿为长史，其余委任也多用其弟人。崔达拿是文士，没有谋略，举动多违背纲纪，不能匡正挽救。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共经过68天。儿子尉迟宽，大将军，长乐郡公，先于尉迟迥去世。尉迟宽的哥哥尉迟义，开府资中郡公。尉迟宽的弟弟尉迟顺，因尉迟迥平定蜀地的功劳，受开府安固郡公。后来因女儿为宣帝皇后，受上柱国，封作国公。尉迟顺的弟弟尉迟敦，军政下大夫，慰安郡公。尉迟敦的弟弟尉迟右齐，西都郡公。都被诛杀，而尉迟义等人的儿子因年幼得以保全。武德年间，宇文迥的堂孙库部员外郎宇文祈福上表请求改葬。朝廷商议认为宇文迥忠于周室，下诏允许，并赠绢百匹。宇文迥的弟弟叫宇文刚。宇文刚字婆罗，幼年丧父，与哥哥宇文迥一起寄养在舅舅家。周文帝西征关陇时，宇文迥和宇文刚与母亲昌乐大长公主留在晋阳，后来才入关。跟随周文帝征战，常陪侍帐中，出入内室。因军功封广宗献伯。宇文刚骁勇果敢，体力过人，善于骑马射箭，周文帝非常宠幸他，视其为心腹。和乔之战中，周文帝的马被刘建射中，受惊奔跑。宇文刚与李牧等人奋力作战，敌军纷纷败退，文帝才得以换乘战马。大统14年，晋爵为平昌郡公。废帝2年，被任命为大将军兼领军。后来魏帝有一谋，言语多有泄露。周文帝因宇文刚掌管晋军，命他秘密防备。不久，废帝立齐王为帝，仍以宇文刚为中领军，总领宫中警卫事务。宇文刚的哥哥宇文迥讨伐蜀地，宇文刚随周文帝送行到城西，看到一只奔跑的野兔，周文帝命宇文刚射他，发誓说如果射中这只兔子，一定能攻破蜀地。不久，宇文刚射中兔子返回，周文帝高兴地说，事情平定后，一定赏你一个好姬妾，等到攻克蜀地，赐给宇文刚2名侍婢。又曾随周文帝北巡云阳，见到五只鹿一起奔跑，宇文刚射中其中3只。每次随从游乐宴会，周文帝让各位功臣摄取珍奇之物，宇文刚所得总是很多。周孝敏帝即位，宇文刚因亲戚身份掌管禁兵，被任命为小司马，又与晋公宇文护一起废除皇帝。明帝即位后，升任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晋封为吴国公，10亿万户，任荆州总管。历任少傅、大司空、陕州总管。晋公宇文护东征时，配备给宇文刚甲士，让他留守京城。大军返回后，宇文刚也回到原职。天和2年，因宇文刚政绩可继，赐予帛、钱、谷等增加10亿，以褒赏他。陈宫宇文纯等护送皇后阿史那氏从突厥入塞，下诏征调宇文刚与大将军王杰率兵在边境迎接护卫。天和3年，追论河桥战功，封其一个儿子为献公。天和4年，在京城去世，追赠太保，谥号为武。次子宇文安以嫡子身份继承爵位。大相末年， 官至柱国。入隋后，历任鸿胪卿、左卫大将军。宇文安的哥哥宇文毓，宇文毓年少时就精明强干，志在立功。魏大统十六年，因父亲功勋封安喜县侯。周明帝即位后，因参与平定勋劳，晋爵为周城县公，历任陇州刺史，两次升迁为左武伯中大夫，不久加任军司马。宇文毓既兼任文武官职，很受信任重用，晋爵为广业郡公，转任右司尉。当时宣帝在东宫亲近谄媚奸佞之人，多次犯下罪过。武帝在朝臣中挑选忠诚正直的人来辅佐他，于是任命宇文毓为右公正。建德三年，武帝亲临云阳宫，又命宇文毓以本官兼司武，与长孙览辅佐皇太子留守京城。不久，魏次王宇文直作乱，率领党羽袭击肃章门，长孙览害怕逃往武帝行宫。宇文毓当时恰好在门中，宇文直的士兵突然到来，来不及命令左右，就亲手关闭城门。宇文直的党羽与宇文毓争抢城门，砍伤宇文毓的手指，勉强将门关上。宇文直既然无法进入，就放火焚烧。宇文毓担心火势燃尽后，宇文直的党羽得以进入，便取来宫中的木材和床等物助长火势，又用锆油浇灌，火势更旺。过了很久，宇文直无法前进，于是撤退。宇文毓率领留守士兵趁其撤退时追击，宇文直大败而逃。这一夜如果没有宇文毓，宫中早已失守。武帝嘉奖他，授大将军，赐予宇文直的田宅、歌妓乐舞、金帛、车马、器物等不计其数。建德四年，出任同州刺史，统领同州、蒲津、潼关等六处防务军事。武帝将要伐齐，召宇文毓参与谋划，东下平定，宇文毓出了不少力。建德五年，拜柱国，晋爵卢国公，转任司武上大夫，总管宿卫军事。武帝在云阳宫去世，密不发丧，宇文毓统领侍卫兵返回京城。宣帝即位后，受上柱国。宇文毓任公正时，多次向宣帝进谏，宣帝不采纳，反而疏远猜忌他。当时宇文毓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人都受武帝亲近优待。王轨多次向武帝指出宣帝的过失，宣帝认为宇文毓参与了这些事，更加怀恨在心。等到王轨被杀，宇文毓害怕祸及自身，不久得以出任秦州总管。到州后，仍然担心不能免祸，于是忧愤而死。追赠大后丞、七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谥号为忠。儿子宇文敬继承爵位。宇文毓的弟弟宇文擎，大相末年任青州总管，起兵响应伯父宇文炯。宇文擎的弟弟宇文敬娶明帝女儿河南公主，官至仪同三司。王轨，太原祁县人，小名沙门，是汉朝司徒王允的后代，世代为州郡大族，历代在位做官，赐姓乌丸氏。父亲王光年少时雄健勇武，有将帅才略，屡有战功，周文帝待他十分优厚，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原县公。王轨性格质朴正直，初出仕就在府成公宇文邕身边供职。等到武帝即位，多次升迁为内史下大夫，于是处于心腹要职。武帝将要诛杀进宫宇文护，王轨协助谋划。建德初年，转任内史中大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又拜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封上皇县公，军国大政都参与其中。随从平定滨州、邺城，因公升任上大将军，晋爵谭国公。后来陈朝将领吴明彻入侵吕梁，徐州总管梁士彦多次作战不利，于是退保州城。吴明彻便筑堰堵截清水来灌城，在城下列战船，企图攻取。武帝下诏命王轨为行军总管，率各军前往救援。王轨暗中在清水入淮口树立许多大木桩，用铁索贯穿车轮，横截水流，以阻断陈军船路，正想秘密掘开堤堰来消灭他们。吴明彻得知后，便破坏堤堰匆忙撤退，希望乘决水得以进入淮河。等到达清口时，河道已变宽，水势也已减弱，船只都被车轮锁阻，无法通过。王轨趁机率兵围逼，只有其将萧摩喝帅二十骑先逃，得以免死。吴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连同器械辎重全部被俘。 陈朝的精锐部队于是被歼灭。王轨升任柱国，仍拜徐州总管。王轨性格严肃稳重，善于谋略，加上有吕梁大捷，威震敌境，陈人十分畏惧他。宣帝征讨吐谷浑时，武帝命王轨与宇文孝伯一起随从，军中进退都委托王轨等人，宣帝只是坐享其成而已。当时公允正义，王端都得到宣帝宠幸，宣帝在军中多有失德之事，正义等人都参与其中。军队返回后，王轨等人向武帝报告了这些事，武帝大怒，于是鞭打宣帝，削去正义等人的名籍，并加以杖责。宣帝因此非常怨恨王轨。王轨又曾与小内史贺若弼谈及此事，并说皇太子必定不能承担大任。贺若弼深以为然，劝王轨向武帝陈说。王轨后来趁势坐实，便对武帝说，皇太子多有良德，恐怕不能胜任陛下家事。愚臣见识浅短，不足以评论是非。陛下常说贺若弼有文武奇才，见识气度宏远，而贺若弼近来两次对臣说对这件事深为忧虑。武帝召贺若弼询问，贺若弼说，皇太子在东宫修养德性，未听说有过失，不知陛下从哪里听到这种话。退下后，王轨责备贺若弼说，平时言论无话不说，今天竟如此反复无常。贺若弼说，这是您的过错，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岂能轻易议论，事情若有差失，便会招致灭门之祸。本认为您会私下评论，怎么竟公开直言？王轨沉默很久，才说，我一心为国，便不考虑个人安危，刚才面对众人确实不合适。后来王轨在宫内宴会上祝寿，又捋着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头，只恨后继者太弱啊。武帝深以为然，但汉王年纪稍长，才能又不佳，其他儿子都年幼，所以未能采用他的建议。等到宣帝即位，追父正义等人为进士，王轨自知必定会遭祸，对亲近的人说，我过去在先朝确实深受过国家大计，今日之事结局可想而知。这个州控制淮南地区，临街强敌，想为自己考虑易如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缺，况且承蒙先帝厚恩，常想以死报效，岂能因得罪了继位君主便违背先帝的恩德，只能在这里等死，绝不另作打算，希望千年之后能知我此心。大象元年，宣帝派内史杜前信到徐州杀王轨，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恳切劝谏，宣帝不听，于是诛杀王轨。王轨在朝中忠诚宽厚，又有大功，忽然无罪被戮，天下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悲伤惋惜。当时京兆郡丞乐运也因直言多次劝谏宣帝。乐运字成业，南阳玉阳人，是晋朝尚书令乐广的八世孙，祖父乐文素任其南郡太守，父亲乐君任梁益阳郡太守。乐运年少好学，涉猎经史，15岁时江陵城破，暗例迁往长安，他的亲属等多被没入官府，乐运多年为人做故宫，都把他们赎免出来，侍奉母亲和寡嫂十分恭敬，因此以孝闻名。梁朝元都官琅琅琊王成赞美他，按照他的事迹写成孝义传。乐运性格方正耿直，从不趋意讨好别人，临淄公唐璟推荐他从柱国府继世，升为入门学士，前后多次冒犯威严向武帝进谏，多被采纳。建德二年，任万年县丞，意志豪强，号称刚强正直，武帝嘉奖他，特许他通缉，有不便之事令其无论大小都要奏报。武帝曾驾临同州，召乐运到行宫，到后问他说，你认为太子是怎么样的人？乐运回答，中等人。当时齐王宇文宪以下都在武帝身边，武帝回头对宇文宪等人说，百官阿谀我，都说太子聪明睿智，只有乐运说是中人，这才证明乐运的忠诚正直啊。于是问乐运中人之状，乐运回答说，班固认为齐桓公是中人，管仲辅助他就能称霸，树雕辅助他就会混乱，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武帝说，我明白了。于是精选公官来辅佐太子，便破格提拔乐运为京兆郡丞。太子听说后 心中很不高兴。等到武帝驾崩，宣帝继位，安葬完毕后，下诏天下公除丧服，宣帝即六宫，便商议改穿吉服。乐运尚书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都一样，先王制定礼制，岂能违背？礼制规定，天子死后七月下葬，以等待天下人都来奔丧。如今葬期已很仓促，丧事完毕便除去丧服，境内各地前来奔丧的人还未到齐，邻国远方吊唁使者尚未到达。如果以丧服接受吊唁，不可既换吉服又换丧服；如果以黑色官服面对使者，不知这出于何种礼仪。进退没有依据，于臣私下感到不安，奏书呈上，宣帝不采纳。从此宣帝不修德政，多次施行赦免。乐运又上书说，陈景按州官说，国君到市场去，行刑之人要赦免。这是说市场是交易利益的地方，君子无故不由官，于是施恩惠来取悦百姓。上书说，因过失而造成的灾害应当赦免。这是说因过失造成的危害，罪虽大应当从缓赦免。警察经典没有无论罪过轻重普天之下大赦的文字。所以管仲说，赦免就像奔马松开缰绳，不赦免就像毒疮的磨刀石。又说，恩惠是人的仇敌，法令是人的父母。吴汉的遗言还说只希望不要赦免。王弗著论也说，赦免不是清明时代所应该有的。陛下岂能多次施行特殊的恩惠来放纵奸邪之人的恶行呢？宣帝也不采纳，而且昏暴更加严重。乐运于是用车载着棺材到朝堂，陈说宣帝的八条过失。第一条，内史御政的职责在于辅佐协调，都需参与商议，共同治理天下。陛下近来大小事情多独自决断，尧舜极为圣明，尚且依靠辅佐，何况陛下并非圣主，岂可专断任性？凡是刑罚爵赏以及军国大事，请与宰府商议，与众人共同处理。第二条，在内沉溺女色，古人深以为戒。陛下初临天下，德惠尚未普及，先搜罗天下美女，充实后宫，又下诏一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许随便出嫁，贵贱一同怨恨，声浪充满朝野，请将不偿事情的姬妾放回本家，想要出嫁的女子不要再禁止。第三条，天子天未明就穿衣起身，日暮望时，还担心万机不理，正是积压。陛下近来一入后宫，数日不出，需要奏报的事情多托付宦官，传言失实，是非可畏。事情由宦官经手，是亡国的征兆，请效法高祖，出外听政。第四条，变更常规，改变传统，是治理国家的大计。滥用刑罚，酷刑虐政，不是实现安定的好方法。如果惩罚没有固定的标准，那么天下人都会恐惧；政令没有常法，那么人们就无所适从。哪里有削减严酷刑罚的诏书颁布不到半年就立刻更改，反而比之前的法令更加严苛的呢？政令不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所谓的官员有一夜不值班的，罪行竟然达到削除官职，因此逃亡的就被抄没家产，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却与杖责时下同等处罚。虽然法令越来越严，恐怕人心越来越散，一个人心思散乱尚且可能无法阻止，如果天下人都人心涣散，那该怎么办？请求遵循轻刑的典则，一律依照基本法律，那么亿万百姓就能手足有所安放了。第五条，高祖皇帝、周武帝废除雕饰，返璞归真，原本想要传至万世。陛下朝夕侍奉先皇，亲承圣旨，哪里有先皇驾崩不到一年就骤然追求奢侈华丽，成就父亲志向的道理？请求新建制作的规制务必从简从简，雕文刻镂等一切装饰都不要营造。第六条，京城百姓徭役赋税稍微沉重，如果是军国要务，不敢畏惧劳苦，但怎么能早晚不断争敛，只供于龙烂漫等娱乐，市民服役只用于排忧角敌等戏耍，纷扰不止，财力都耗尽，人们惶恐相顾，无法维持生计，凡是无益的事情请求一律停止罢除。第七条，近来看到有诏书上书字写错了就治罪， 假如有忠诚正直的人想要陈述实事，但尺有所短，文字不擅长，不缜密就会失身，忠义又不能假手于人，万一有差错就会被严厉处罚。触犯龙鳞的事情本来就不容易，陛下下达不避讳的诏书，尚且害怕将来，再加上刑罚杀戮，怎能不让人闭口不言？陛下纵然不能采纳诽谤之言，也不应该堵塞觐见的途径，请求停止这一诏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八条，曾经有桑树谷子生于朝堂，殷王因此获得福运，如今上天垂示警戒，这也是新州的祥兆。陛下虽然减善撤乐，但还没有完全消除天谴的道理，诚心希望咨询良善之道，修治施行德政，解除万民的怨愤，承担四方的罪责，那么天便可以消除，鼎业才能稳固。陛下如果不革除这八件事，臣预见周朝的宗庙将无人祭祀了。周宣帝大怒，要杀掉他，内史元延觐见，因此得以免死。第二天，宣帝颇有感悟，召见乐运对他说，朕昨晚思考你所奏之事，确实是忠臣，先皇圣明，你多次规谏，朕既然昏暗，你还能如此？于是赐给御膳来赏赐他。朝中的公卿起初见宣帝非常愤怒，没有不为乐运寒心的，后来见他获得赏赐，有的互相庆贺，认为他侥幸从兽口逃生。内史郑义曾因私事请托，乐运没有答应，因此怀恨在心。等到隋文帝担任丞相，郑义为长史，就将乐运贬为广州至阳县令。开皇五年，转任毛州高唐县令，连续经历两县，都有声望政绩。乐运常希望担任谏官，从容讽议，但性格耿直，被人排挤，于是不被任用。于是发愤记录下，因以来谏政之事，收集并分类，共639条，合为41卷，名为谏院，上奏给皇帝。隋文帝看了后，嘉奖他。